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唱这样的诗歌，我们里面有一个把握，那就是我们的神是我们大能的堡垒。那一说到大能的堡垒呢，那特别讲到就是神是我们一个坚固的保障。那我们在这个保障里面，真的我们无所惧怕，外面再怎么样有攻击，可是我们的里面总是得平安。我们就是感谢赞美主，真的我们在一起在主日的早晨敬拜神，神总是把这么一个美好的时间呢赏赐给我们，叫我们在主日的时候能够得到安息。那借着这样的一个敬拜，我们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哈。那特别呢，圣经还有一处说乐上加乐，我真的是感谢赞美主。那在昨天晚上呢，那有一位福音朋友那来到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聚会。那这位福音朋友呢，是我上个礼拜，那我就是在这个教会这个门口，那我遇见他，那他就在那里等车，那他穿着那个医护人员的衣服，那他说有人来接他，那我就跟他讲话，就说哎，那你去过教会吗？因为他就站在我们教会的门口嘛，我想邀请他来聚会。他说我去过一次，后来太远了，就没有再去了。那我说欢迎你来聚会，我们周五周日都有聚会。那他可能听错了，那他就听成了周六有聚会。那昨天呢他就来了，来到我们中间。我们昨天晚上是 CAU 的 meeting， 整个聚会都是说英文的，所以呢他一句也听不懂。那很奇妙的，感谢赞美主，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那吃饭的时候我就想说，因为天已经黑了嘛，那我就去把那个广场的灯要把它打开来。那打开来之后，就从那个我吃饭的地方站起来，还没吃完，我就是想说我先来开灯好，那我就去开灯，然后走到那个布告栏那里，哎，就有一位姐妹一直站在那里。我说这个姐妹我怎么看过、啊、就是想不起来她是谁，又面很熟。然后呢她也看我，她也觉得我面很熟，可是她也不知道我究竟是谁哈。因为昨天我穿的比较随性一点，那主日的时候我穿这个西装领带，那一天在门口碰到她的时候，她也忘记了我是谁。然后我就跟她讲话，然后她说哎，有一个弟兄告诉我周六有聚会，所以我今天晚上来。哎，这个福音朋友呢，他穿得蛮整齐的，他整整齐齐的来到我们中间。然后呢，我就在那里跟他讲，然后说哦，你听错了，我们是周五呢，我们有中文的聚会。那今天晚上刚好我们一个月呢有一次，就这么一次英文的聚会。那感谢主，你也来了哈。然后我就跟他讲，然后越讲呢越，我发现呢他里面呢真的就是对主呢蛮渴慕的，所以他就站在那里呢一直说到他的。来到美国的日子，他说很奇妙，他的朋友都是基督徒，然后说只有一个是佛教徒，所以呢，他的朋友呢都叫他来教会。那他就说今天有机会，反正他也不工作，那他主日的时候呢，他要上班，所以他主日他不能来。那我说好，那以后你周五呢时间你就可以来聚会。那我想想看，都已经介绍完了嘛，那英文的聚会他也不能参加，那只好呢。他就是话差不多了，我想说他可能会离开了，对不对？那因为他也没办法听英文。这个时候呢，毕双他就走过来，那走过来之后呢，我就介绍说啊，这是我姐妹，我太太。然后呢，就开始呢，我们又继续谈，然后又接下去谈。然后谈下去的时候呢，因为那个青少年的聚会，他们正在休息，所以声音很大。那毕双就开口说哎，我们去那个教室比较安静一点。所以我们三个人呢在那里，我们就开始谈福音的事，把主呢介绍给他。感谢主，他心里也很渴慕，所以昨天晚上呢，那毕双呢跟我呢，我们就一起带他呢，那就信主，问他说你愿不愿意接受主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哎，他里面也很高兴，他说我愿意。那昨天晚上他就接受主了，那他说他以后周五呢他还会来聚会。所以我有时候我觉得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真的就是主把机会放在我们面前，可是如果我们把握机会的时候，你发现呢有很多人也确实是蛮渴慕的哈。所以我们就可以在那样的一个时刻，主就 啊，把福音传给他。昨天晚上如果是我的话，可能我一直等着他呢，啊，就回去下个礼拜五再来再见到他。可是感谢主，毕双就走过来了，所以我们就继续可以跟他一起谈福音。那他也很乐意，大家就听我们啊，把圣经上的话呢一一的能告诉他。我觉得真的是感谢赞美主。那我们七月的时候呢，我们中间呢，我们开始中文跟英文呢，我们也分开聚会。那每一个月的主日，那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呢，我们中英文呢就分开聚会。那我们英文的聚会在图书室。那今天呢，特别也请了一个英文的讲员黄牧师。那他是我在远东广播公司的同工，所以呢，他在那边跟说英文的弟兄姊妹，他们在那里一起聚集。那两个应该两个半月来，三个快四个月了哈。那感谢主，真的就是让弟兄姊妹能够用他们的语言，那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我觉得是对我们或是对我们的儿女都是一个很大的造就，很大的帮助。那我们也特别感谢主，那就是有七位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一起呢，在这个英文组的服事呢一起扶持。那也特别感谢主，就是陈炯弟兄还有荣伟姐妹呢，那他们也特别愿意在这个英文的聚会上多摆上。昨天晚上我们有40多位的从Cover City 从 Pomona 来的弟兄姊妹，有初中的，有高中的，有大学的，那也有成人。那我们聚在一起，那个韩国来的这位宣教师呢，女的宣教师啊，她带给大家的信息也蛮有帮助哈。所以我觉得主真的就是一步一步在祝福我们。所以当我们中文聚会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人少了一些，不过没关系，主把这些空位空给我们，都是让我们有一个福音的负担。真的有那么多的空位，就表示呢，我们还能够再邀请那么多的人来到我们的中间聚会。那如果呢，你是初初来到我们教会聚会的，我们都很欢迎你。那如果你是基督徒的朋友，那我们更欢迎你。希望你能够在我们的教会，真的是更进一步来认识这位救主哈。那我今天要交通的主题是仰望神的帮助，那怜悯眷佑环绕如山。当然，我们要交通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呢，就希望呢，真的我们从主能够领受他的话。然后让他的话真真实实的发生在我们的里面哈。对不起，我的遥控器。抱歉。好，那我们要交通120篇，那这些日子我们交通120篇到135篇。那这15首的诗篇呢，我们说是上行之诗，也就是登阶的诗歌，也就是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被掳归回的时候，他们一直呢往耶路撒冷，是一个向上又向前的一个道路。那他们在这个归回的路上呢，他这些诗歌呢不断被他们唱诵，也是说呢，说到祭司呢，他在献祭的时候，因为祭坛呢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情况，他需要一阶一阶的往上来登，所以祭司呢他在献祭的时候，登阶的时候呢，他也会唱这样的这些的诗歌。所以我们有交通到120篇到122篇的时候，它有一个主题，什么主题呢？就是当我离开神的时候，住在恨恶和睦的人的当中，那使我与神疏离。那我要离开这样的一个环境，回到神的居所，那出发呢，来寻找主的帮助。他是信实的，他必带领爱他的人回家。这是我们前两个礼拜我们所交通到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可是今天我们交通到这三篇的时候，这三篇的一个中心主题呢，就在这里，我念给大家听，就是要离开那些讥笑藐视我们的人，那在宝藏之中来仰望神的怜悯，因为神的名呢，使我们得到帮助，那证实呢，神眷顾那些依靠他的人。那些依靠他的人得到神的帮助，如同众山环绕耶路撒冷一样。所以今天我们要交通这三首的诗篇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呢，你一路走呢，你就会发现这样的一个中心的信息呢，不断的在提醒我们。所以呢，上行之诗它是从一个个人开始，那他有一个意愿，他要去走一个向上又向前的道路，那他想离开那些低下跟倒退的环境， 所以呢，他想离开那些令人没有办法和睦的人，所以呢，他就寻求了那个向前向上的力量。当然他看到山的时候，他知道呢，他要向那个创造的神来寻求帮助。所以呢，不但这样子，他找到了同伴，那他们呢，跟着同伴呢，在诗篇122篇的时候，我们发现他呢，跟着他的同伴一起到达了这个在前线上的最好的美地。所以这是三首的诗歌给我们一个信息。可是当我们看到我们要往前走的时候，这些人呢一起到达了耶路撒冷，在这样耶路撒冷的圣城里面，他们看到耶路撒冷被建造联络的那么整齐的时候，他们的里面是何等的欢喜，何等的快乐。所以诗篇123篇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已经不再是一个人或是同伴的关系，他们是有一个群体在那里。诗篇123篇让我们看到那里呢有一个群体的一个行动，也就是这一个群体呢，他们要一起脱离那些讥笑藐视他们的仇敌。在世人看来呢，好像呢我们这些基督徒呢就只有这么一丁丁的人，好像呢我们跟这些还没有相信主的人呢相比的话，我们不过就是一个弱势的团体。那在这个群体中的人呢，那就不过是对于基督的信仰特别执着罢了。所以你会发现呢，我们在台湾可能基督徒的人口只有3%，那在比较繁荣的城市，好像在台北市，那最近呢真的神的复兴工作也一直做，好像可以到10%到15%。那在美国呢，可能我们说这是一个基督教信仰的国家，有50%的人说他们有到教会，可是真正我们衡量的时候，真正爱主的人有多少呢？那又是少到很少很少。所以呢，好像基督徒在世界来看，他们是一个少数的一个弱势团体。可是呢，这世界上的人，有人对基督徒好，有人对基督徒不好。好的人呢，好像加玛列，我们刚刚读过的《使徒行传》，加玛列他们看到基督徒，他们受到逼迫之后，他们还那么样的去传福音的时候，加玛列说什么呢？加玛列对教会兴旺的看法就是说，你们不要管这些人吧。他告诉那些犹太人说，你不要管他这些人，任凭他们吧。如果他们所谋的所行的呢是出于人的话，就要败坏；如果是出于神的话，那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是攻击神了。所以有一些人呢，他们对基督徒有认识的时候，他们知道，哎呀，不要为难基督徒，他们的敬拜就让他们去敬拜。为什么呢？唯独为难他了，可能呢我们也攻击了神。所以呢，他们不会为难基督徒。可是呢，世界上呢，确确实实是有一些人，他们对于基督徒、对于基督教，他们不明白。所以呢，他们的心呢，对于神家的儿女，他们是做对头的哈。所以呢，他们呢会发出那个讥笑跟藐视的声音，好像呢，在我们的生活，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他们是看不起基督徒的。那他们看不起神的儿女，神儿女的生活，那他们也受不了神儿女呢过那么美好的生活，怎么办呢？这些人呢，他们对于基督徒这个团体呢，他们就百般的在那里做攻击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诗篇124篇的时候，神家的儿女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可以寻求怎么样的帮助呢？那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得到一个有力的帮助。到了诗篇125篇的时候，我们所要交通的就是我们这一群人在进入这样的一个坚固平安的保障里面，那我们从主得到了平安。那我们今天进入到第一个主题，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还有不听使唤。好，那我们来念诗篇123篇第一节到第二节，那在我们周报上也应该有列印，我们一起来读这两处的经文。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看哪，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神，直到他怜悯我们。所以呢，我在这样的一个经节呢，特别把跟眼睛有关的一个动作呢，把它用红色的字把它凸显出来。 第一个呢，我们看到他在这一个诗人呢，他在那里求告神，求告哪一位神？求告坐在天上的主，坐在天上的主。那他说什么？我向你举目，我向你举目。所以呢，这里讲到仆人怎样望，使女怎样望，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我们的主，直到他怜悯我们。弟兄姐妹，很奇妙，对不对？你看这首诗歌，这里呢讲到举目。那我们前一次交通的时候，特别讲到那个诗人，他说我要向山举目，对不对？我们曾经交通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我们说到呢，他向山举目，不是要求那个自然的神，那个天地来帮助他，他是要求那个创造天地的主来帮助他，创造这个山，创造这个地的主来帮助他。在这一首诗歌里面，我们看到呢，他说我要向主举目，向主举目，为什么呢？我要向那个坐在天上的主来仰望。弟兄姊妹，你看到当我们远远的想要去爬一座山的时候，那座山在我们面前是非常明显，非常高大的。那我们可以说，哦，在那里有一个目标，神的圣所可能在上面的时候，我们要到那个圣所去。那我们说向山举目，可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行进的过程里面，我们发现我们已经在这个山的这个路径里面。今天我们要看到一座整座山的话，不容易，对不对？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只看到我们脚前的石头，我们看到这弯弯曲曲的道路，我们看到我们滑跌倒了，可能我们手上有一些的伤痕。可是呢，更重要的是，有一次我们登山的时候，在山上的时候，我们常常一往上看，我们就看到天。可是呢，看到天，我们不是向天仰望，我们是向那个创造天的神来仰望。今天他坐在天上，他是帮助我们的神。所以这里说到举目向山的时候，我们是向那个创造天地的主来呼喊。今天呢，我们在行进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是向那个坐在天上的主来呼喊。这里说到他仰望，怎么仰望呢？像仆人一样仰望他的主人，像使女一样仰望他的祖母。弟兄姊妹，一个仆人用怎么样的眼神去仰望主人呢？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仆人用怎么样的眼神来仰望主人呢？一个使女怎么样用她的眼神来仰望她的祖母呢？我相信一个做仆人的人，今天我到一个很，就说很尊贵的这个人的家里面做仆人的时候，今天呢，我的耳朵只有听话的份，我的眼睛只有看他的份。如果今天我的眼睛非常骄傲的话，改天呢，他可能就把我辞工了，你不用再做了。你做一个仆人，眼目那么高傲，算了，你不用再来了。或是呢，我在服侍，我做一个使女，在服侍一个祖母的时候，什么事情我都要出主意，什么事情我都在这个祖母的事上，哦，好像我才是祖母，她是使女，改天呢，我也不用再做了。所以呢，这一个诗人特别用到仆人跟使女，用到他们看主人，看这个祖母的这个眼神在那里做事情。需要再按一下，好。所以呢，一个仆人呢，他在主人的面前，他有一个敬畏权柄的心；一个使女呢，他在那里仰望他的祖母的时候，他有一个顺从那个慈爱的心。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仰望神的一个态度。也就是说，当我们这个人，我们在那里仰望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存一个敬畏的心，因为在我们主的手中，他有权柄。我们呢，仰望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顺从的态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他爱我们，我们听他的话总是没有错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眼目呢，常常呢会让我们得到主的帮助。如果仆人使女这样做，他们的主人，他们的祖母呢，一定会好好的来恩待他们，待他们。可是今天呢，我们讲到呢，特别这些做主人的，他们有命令的时候怎么办呢？在一个宴会里面，可能在很遥远的地方，这个仆人跟这个主人两隔两地的时候怎么办呢？有时候呢，主人会一个眼色给这个仆人，他就知道哦怎么做。可是呢，在当这个眼
相距更远的时候，眼睛的颜色没有办法互相传递的时候，可能做一个手势呢就更明确了，对不对？主人这样两下，这个仆人就知道，哦，我应该做什么。或是这个这个做祖母的人告诉这个使女，这个婢女，哎，他可能，哦，这个意思我知道，去把另外一盘菜端过来。所以呢，主人做什么手势，仆人使女呢，他们在旁边呢是非常非常的认真看他们，对不对？他们不会说离开的。所以呢，主人要什么做一个手势，做仆人的做使女的人都可以上来。在我们台湾哈，我们从小呢就看棒球比赛，台湾从小就，所以呢台湾少棒呢是特别有名啊，我们每一年的暑假只要打，在这个少棒队一来到美国打这个冠军杯的时候，凌晨两点，我们都记得从来没有凌晨两点起来的，只有呢凌晨两点的时候我们会起来看那个棒球比赛。你知道棒球比赛教练非常的重要，当然选手的能力也很重要。那今天假设我是一个棒球的人员，我特别会打这个全垒打，可是呢当我的教练在旁边告诉我说，不能，你今天不能打全垒打，你要给我打一个牺牲打，或是你要给我打一个短打，他在场边呢他就会有一个手势。那有的人呢，就有些教练摸帽缘，摸他的鼻子，摸他的耳朵，摸他的下巴，那这个打击手呢就知道啊，我的教练在摸下巴，他叫我打的不是全垒打，他叫我打是短打。虽然我有能力打全垒打，可是呢我还是要听教练的话，这下子我要打一个短打啊。因为什么？因为教练有他的心意在那里。所以呢棒球人员打棒球的时候，你会看到常常呢他们会看看教练给他们的暗示是什么。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常常可以看一些手势，就是我们如果是在餐厅，你如果是在餐厅，你是做一个侍者的话，就是你是在那里服侍人的人，那你今天呢在那里服侍人的时候，哎，这个客人在那里向你挥挥手的时候，如果你没有看到他的话，那待会呢可能呢他给你的小费，给你的服务费呢可能就比较少一点。可是今天你看到这个客人，哎，你赶快去招呼他，招呼得很好，哎，又看到那个客人需要招呼，你又看到他又去招呼，那等你服务完了之后，你拿到的服务的费用呢可能会更多一点。常常我们看到有许多人呢，他们因为有很好的服务，他们得到很高的报偿。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用怎么样的眼目来仰望我们的神呢？你有没有想过，你今天神不跟你说话，可是呢神要你来看他，看他的什么？看他的手。我们有没有常常用我们的眼目看神的手？今天神向你做什么手势你明白吗？神要你做什么你知道吗？如果神向我们做一个手势，我们马上就可以去行动的时候，那我相信神的祝福就临到我们。那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不会错过任何的机会来服务，来侍奉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聚会，这个机会。那我们再看到第三节第四节这里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因为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被那些安逸的人讥笑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所以呢，诗人在做这首诗歌的时候，他有一个环境在那里逼迫着他，所以呢他求主在那里怜悯怜悯他。为什么呢？因为他被藐视。为什么呢？因为他被讥笑。所以呢他就在那里祷告呼求主，主啊，真的已经，我们已经难过到不能够再难过的时候，已经到极处了，不能够再忍耐了，这些人藐视我们，这些人讥笑我们。那我相信呢你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某一个人给你是什么样的眼神你知道的。所以呢在我成长的环境里面，我知道啊，有一些人很喜欢我，啊，有一些人很不喜欢我。那我怎么知道他喜欢我，怎么知道他不喜欢我？从他的眼神里面我可以知道这个人喜不喜欢我，从这一个人的眼神里面我就知道，啊，这个人爱不爱我。当你去面试的时候，或是你工作的时候，你可以从你主管的人，主管的那个眼色里面就知道，哎呀，你有没有应征上，或是说你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其实这是很简单的。为什么？我们的眼睛里面那个光呢会反映一些的讯息。所以呢在这里呢特别讲到这个诗人他受到仇敌的藐视，受到仇敌的这个讥笑。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呢，把这样的一个藐视跟讥笑呢 描绘出来的时候，就是用大卫呢，他对站在那个哥利亚巨人哥利亚的面前，弟兄姊妹，你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吗？大卫用那个小石子把巨人哥利亚呢就打垮了。其实呢，大卫呢站在哥利亚的面前的时候，哥利亚那么的巨大，圣经就说哥利亚他的眼神呢就藐视大卫，就是这里所说的被藐视。大卫被藐视，被谁藐视？被一个巨大的哥利亚人来藐视，被他的仇敌所藐视，藐视到一个程度，说你们以色列人那么多，竟然派一个少年人，那么年轻的人，连这个钢盔连这个盔甲都带不好的人，竟然跑到我的面前要来跟我挑战。所以呢，在那个大这个哥利亚的眼神里面呢，就发出这个藐视跟讥笑的这样的一个眼神。可是大卫怕吗？大卫不怕。大卫呢，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说，我靠着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来跟你作战。所以呢，我们发现呢，接下来呢，在诗篇124篇里面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呢，大卫呢在他面对挑战的时候，他靠的是耶和华的名。今天呢，我们面对任何挑战的时候，神的名也是我们的帮助。我们今天要寻求主的名，要得到他的帮助的时候，神的名是我们的帮助。我们一起来念124篇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一首诗歌呢，特别有注，是大卫的诗歌，大卫的上行之诗，也就是说这首诗歌是大卫写的。所以呢，我就这样子一个联系呢，我们一起来读读这样的一个诗篇，看看大卫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人要说，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起来攻击我们，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所以这里重复了两次，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在诗歌的里面每一次重复的说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诗人他所强调的地方。这里特别强调就是说，是耶和华帮助了我，是耶和华帮助了我，所以呢，有耶和华站在我这一边，有耶和华站在我们这一边，所以我们不怕我们的敌人，敌人再讥笑我们，再藐视我们，我们都没有问题。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非常怜悯我们，他知道我们有多少，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能力，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他仍然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可是弟兄姊妹，我们在看这样一首诗歌的时候，特别要说到一个没有主的日子。如果今天你还不认识我们的神，你还不认识我们的主，你知道吗？没有主的日子，日子过起来的话是非常非常的恐怖。那诗人用怎么样的一个描述呢，来说这样的一个恐怖呢？他说，当人攻击我们的时候，向我们发怒的时候，就把我们活活的吞了。活活的吞像什么一样？像那个波涛一样，他说那样一个发怒的一个情况啊，像波涛必漫过我们，像河水必淹没我们，像那个狂傲的水一样要淹没我们。当我们面对这样一个巨大的河水的时候，狂傲的水的时候，那个波涛在我们上面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抓不到任何力量的时候，我们在里面何等的紧张。这就是没有神帮助我们的日子。可是如果我们神家的儿女，每一次我们遇到这样一个情况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我们每一次呼喊神的名，我们喊神啊，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发现呢，好像呢，刚刚说仇敌要吃了我们，我们发现在圣经里面讲到，每一次我们站在主这边的时候，主呢就叫仇敌成为我们的什么食物。原本仇敌想吃我们，可是呢倒过来，我们因为我们依靠主，结果呢仇敌成为我们的食物。这么大江，这个大江大海在我们的面前，好像要把我们淹没，我们的仇敌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可是当我们依靠主的时候，我们发现呢，我们面对这样的大江大海，这个江海呢在我们面前怎么样，却都分开了。这是因为我们向信心所成就的一个大事。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真的就是我们要常常来依靠我们的主的名，因为主的名是我们的帮助。在这边我有一个小册子，
这个小册子呢，就上面呢把主的名，圣经上主的名呢，他就一个一个的啊，把它列下来。兄姊妹，你知道主的名是何等的信实，对不对？那你知道我们神呢，他说我就是好牧人，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好像羊群，哎，突然不知道要跟从谁的时候，我们思想主是好牧人，我们就继续的跟从下去。主呢说我是门，哎，门是什么意思？那主的名是门的时候是什么意思？今天我们没有别的门，今天我们只有基督是我们的门，我们只有透过基督，我们才能够一直走到神的那里。所以呢，在这个小册子里面你会看到，哦，所以他说他是一个大能的神。说到我们的神是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这个日用的饮食啊。说到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创造者。说到我们的神，那他是我们天上的父。说到我们的神，那说到他是我们的宝藏。说到我们的神，他是一个圣洁的神。所以每一次那么多的名字，那我们用每一个名字在我们环境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胜过我们的环境。有一次呢，我带我的女儿去那个素食店，就是去那个麦当劳店。那常常呢，我去麦当劳店的时候，那都去买他们的饮料，对不对？那你拿了一个杯子，然后你看你要什么，按一下，按一下，按一下，看你要在哪一个下方喝什么饮料，那你只要按一下就有饮料出来。那这一次去呢，我发现有一个新款式的贩卖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这一个很新的款式的贩卖机，就像 iPad 一样，你可以在上面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啊。那下面呢，它只有一个供应饮料的一个那个孔哈。那所以呢，当你要可口可乐这个名字的时候，你就刷到可口可乐，然后呢，可口可乐的名字出现了，你就一按，然后呢，那个饮料杯你在下面，可口可乐就掉下来啊。那今天呢，你再换一个名字。那你说我要喝雪碧或是 Seven Up， 没关系，换一个名字，然后你移就用你的手移到 Seven Up， 然后你把你的杯子下，同一个出口，哎，下来的饮料不再是可口可乐，这时候是 Seven Up 下。那这个是我看到最新的贩卖机，你再也不需要一个一个去看挑选。那我就想到，就是说我们神的名字也是这样，我们神的名字在圣经里面常常让我们思想，哎，这个时候他是能力。这个时候他是智慧，这个时候他是帮助，这个时候他是我们的依靠。弟兄姊妹，好像呢，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是这样认识我们的神。这个时候我们的神是什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属灵的生命饥饿的时候，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日用的饮食。所以我们发现，我们靠着神的话，神的话就成为我们的饮食，成为我们得力的来源。所以呢，弟兄姊妹，常常我们对神呢，不要只是认识到，哦，神就是这样，神他还有很多的名字，可以让我们在适当的机会，我们学着呢把他的名宣告出来的时候，仇敌或是那个困难就要退却。所以我们感谢主，每一次我们经历到他的时候，我们就要在那里赞美我们的神。那这首诗歌让我们看见，在第八节说到，我们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耶和华之名。好，那我刚刚已经讲过，所以呢，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他说到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没有把我们当作野食交给他们吞吃，我们好像雀鸟呢，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面逃脱了，网罗破裂，我们逃脱了。所以呢，诗人把这样的一个诗歌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呢，我们可以进到一个宝藏里面。什么样的一个宝藏呢？在125篇啊，在诗篇125篇第一节第二节就这里说到，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什么？锡安山怎么样？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怎么样？照样围绕他的百姓。怎么样？从今时直到永远，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进到一个宝藏里面，这一个宝藏呢，稳固坚固到一个程度，那是敌人所没办法侵犯的啊。在英文的圣经里面就把那一个 trust 说出来，就是说到那个依靠，就是一个信靠。那这样一个 trust 好像什么呢？
好像我们去买那个保险。弟兄姊妹，今天你买保险的时候，保额一定要怎么样？越高越好，对不对？那今天如果万一我有了什么事情，当然还是要看我们的能力了，还要看我们到底要选择怎么样的保险。可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呢希望我们买的保险呢越高越好，越有保障越好。那去年一年呢，我们从公司的保险转出来，应该是前年，那从公司的保险转出来，那碧霜跟我呢常常就会想说，哎呦，这是什么保险，花了那么多的保险好像也没有得到照顾。好，那真正危难的时候好像还是要花很多的钱。可是呢，我们的主不是这样。今天我们要买什么样的保险呢？那如果呢这个保险不好，我们会抱怨，买你做什么，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相信这个神，你发现哎呀，在最需要的时候仍然是我自己要出面，可能我们会打一个问号。神家的儿女可能会抱怨，神啊，我现在需要，为什么你没帮助我们呢？对不对？那今天我们要最好的保险就是我们的神，他是顶级的保障。这里说到他是我们顶级的保障，保守我们在一切的环境里面能够不受伤害。所以诗人让我们在这里看到神怎么样待恶人，可是呢神怎么样待善人。所以呢，神待恶人有一套，神待善人也有一套。今天我们作恶，神会在我们身上有管教；今天我们行善，神在我们的身上呢有祝福。这个是我们非常知道的，因为我们知道神是我们坚固的保障，所以我们就坚实的依赖他。弟兄姊妹，你知道刚刚我们说到那个永远的信息的时候，在这个上行之诗谈了三次的永远。第一次永远呢，特别说到呢，神的保护直到永远，神的保护直到永远。第二个讲到呢，什么东西直到永远呢？也就是说，主的围绕，主围绕他的儿女呢，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第三个永远，什么呢？我们的仰望直到永远。所以呢，你知道我们所信的，既然是一位永生神，他就一定要把永生的生命赏赐给我们，不然我们跟他的关系就不过就是这人生的短短的一阵子。可是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主，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生命，跟我们永远不离开他的一个生命。这是我们的主，他给我们的保障就是那么的稳固，从今时直到永远。最后我们要来读这样一段经文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他在这里说，耶和华，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的和心理正直的人。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理正直的人，至于那偏袭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我们先读到这里。所以你知道神真的是很恩待我们，我们做善事，我们心里正直，那神一路上保守我们。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偏行弯曲的道路，我们不认识这位真神所要给我们的是什么，那我们和一些作恶的人在一起，那去做那些引诱，去做那些好像要败坏人的事情的时候，神在那里给这些恶人呢也有一个结果，就是呢到见到神的时候呢，是出去呢受那个刑罚，永远的刑罚。那再也不是用一个永远的生命来报来待他们，乃是用一个永远的刑罚来报应他们。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呢，真的神不会偏待人，神给我们神家的儿女总是有一个好处在那里。那免得呢，这里说到了，恶人的账不常落到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如果我们对神没有常常有经历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抱怨神，好像呢神在我们的身上不够真实。你知道在台湾很多的假神呢，每次在那个开了名牌之后就被丢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假神不保佑他们发财，这一个神既然不保佑我发财，我就把它给扔了。那是因人的心里面憎恨这些假神的缘故。为什么？因为心理上他预期亲近这个神应该能发财的，他们就是一个发财的心理要跟这个神。 可是这个神没有给他发财的时候，他就给他把他丢弃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个神，不是我们可以丢弃的。可是我们要认识这一个神，这个神呢，是到最后有一天呢，他可以让我们面对一切的审判。如果我们好，他恩待我们。可是如果我们偏袭弯曲的道路，做那个骄傲的人，做那个讥笑人的人，神会让我们受到该有的刑罚。最后说到呢，这里诗篇124篇最后的时候说，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所以这上行15首的诗歌，每三篇每三篇的往前进的时候，你会看到呢，第三篇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信息，愿平安归于以色列，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弟兄姊妹，虽然我们是很小很小的一群人，好像在这个世界的这个道路上面，基督徒众是总是那么少的比例，可是我们的心里没有任何的惧怕，因为我们这一小群人的祷告却可以发出非常大的一个权力，让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一路往这个坚固的宝藏里面来行进。我不知道什么事情能够提醒你常常来依靠主，我也不知道什么事情能够叫你呢心服口服的来跟从这样的一位救主。那有一对夫妇呢，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那这个朋友呢，那住的地方非常的好，那这一对夫妇就形容到他呢，就是讲到呢他们所住的房子整个卖掉呢，也不过呢只能买他们家里面的一艘船而已。所以呢，这一个富有的弟兄，那他非常的有爱心，所以呢就接待这一对弟兄姐妹到他的家里去住。所以呢这一对夫妇呢就到这个有钱的弟兄家里去住的时候呢，那弟兄很非常恩待他，招待他吃得很好，住得很好，让他尽量的使用他们的泳池，所有的设备都是最高档的。那他们的车子那一辆一辆摆在那里的时候，哇，把这一对夫妇呢羡慕的不得了。这是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呢，那这位有钱的弟兄呢仍然是带他们去吃山珍海味。在这个晚餐的时候呢，那这个有钱的弟兄带他们进到一家餐厅，那在停车场停下来的时候，那弟兄这个有钱的弟兄就走在前面，那走到前面的时候，那弟兄走到前面，夫妇呢就走在后面，那走到后面的时候，那个弟兄就突然停下来，那停下来呢，那对夫妇只看到那个弟兄一直是在看着地面，那个做太太人就好好奇，你干嘛走了一半不走路了，那一直看着地上，地上有什么，看半天他也没看到什么。那个太太也顺着那个弟兄的眼光看下去，咦，地上也没什么，一直站在那里不动呢。然后呢，慢慢的那个有钱的弟兄呢，就去地上把一个陪你一分钱捡起来，然后呢擦一擦，然后就放在自己的口袋里面。啊，那个姐妹就很纳闷，那么有钱，家里车子那么多，房子那么好，游泳池又那么好，你看到一分钱你也捡，这太奇怪了吧。然后可是呢弟兄也没讲，那两就继续进到那个餐厅。所以呢用餐呢快结束的时候，这个姐妹在心里按耐不住了，这个问题她一定要给她问一问。所以呢那个姐妹就问这个有钱的弟兄说，你那么有钱，你刚刚看到那一分钱你干嘛站在那里，而且把它捡起来放在你口袋。然后呢这个弟兄就跟她解释，姐妹你看一下这上面写了什么字。所以呢这个姐妹呢就跟他讲，啊，不就一分吗，不就写一分吗，你看他印了什么东西，哦，这不就是一个总统的像在这里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可是呢这个弟兄说，每一次他在路上呢看到一分钱的时候，就让他知道呢，提醒他他要依靠神，因为上面有写要依靠神。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在他的钱币上，美国的钱币上都再再的提醒要依靠神，不是依靠钱财，要依靠这赐给我们钱财的这位神。像姊妹，多少的平安的日子我们觉得不需要神的时候，其实是大大的错误。
很多的时候你觉得很丰富的时候你不需要神，这是大大的错误。这一个有钱的弟兄，他不会因为说地上这个小小的一分钱他就不把它捡起来，他说今天在这个钱币上提醒他要依靠神，所以他把它捡起来放在口袋里面，让他的自己心里面有知道说我要依靠神。弟兄姊妹，今天最好的帮助是什么？今天提醒你要依靠神最好的帮助是什么？这个弟兄可能他要by chance， 就是说碰到机会，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在地上呢碰到一分钱的时候才捡起来啊，捡起来的时候我要依靠神。那明天没有捡到一分钱的时候要不要依靠神？可能就忘记了，是不是？那刚刚我跟我姐妹要一分钱的时候，她说我刚刚看到一分钱在地上，我也没捡起来。所以呢，她从她皮包里面拿一分钱给我。可是弟兄姊妹，今天呢，最好的每一天，你不用到大马路上去捡那一分钱，最好的就是你把神的话语呢打开来好好的看，这就是我们每天的一分钱。你要把一段的经文读到你的话语里面，你那一天呢就从神得平安，你那一天的道路就从神的面前从神得到祝福。今天呢，你好好参加聚会，你来参加祷告聚会，你来参加读经的聚会，你来参加主日的信息的聚会，波饼的聚会，我觉得我们都是在依靠神，神就在这样的聚会里面祝福了我们。所以我们要认认真真的参加读经聚会，认认真真的把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建立起来，这样异端的思想也好啊，不同宗教的信仰也好，就是猜他们再有多么的良善，可是我们知道呢，在那样的宗教里面或是在那样的异端里面，他们是没有主在那里的。今天我们要敬拜的是一位创造天地还有创造这个天上的这样的一位救主，我们不要行在那个良善的思想里面。是的，我们是心要良善，可是呢，我们要的是主，有没有主？今天我们那个地方有主我们去，今天那个地方有主我们做，那件事有主我们做，可是如果今天没有主的话，那些事情呢，真的跟主都没有相干的时候，最终最终呢，就是一个虚空，就是一个虚空。所以今天我们要什么呢？我们要我们的主住在这个坚稳的宝藏里面，神的平安就临到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主。那刚刚弟兄带我们唱的这首诗歌真的是非常的美好。那我们的弟兄他面对那么大的一个征战的时候，他仍然在那里唱说神是他的大能堡垒。那我们再唱这首诗歌，那我们唱第一节第二节跟第四节。第二节这里特别说到什么呢？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适当合神的心意的人在，如果问这个人的名字是谁，主耶稣基督就是，他是万军之王，万世万代都一样，只有他能得全胜。这是今天我们的宣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站在他这一边，那得胜呢永远是属于我们。我们感谢主。